讲到像那个什么淡水或是三峡，以前大家早期也不是说早期啊，几年前大家会常讲什么林三淡林三淡。
对，
其实以林口我比较没那么熟，淡水我有朋友住，那三峡因为我以前读那边的学校，其实那边现在超棒，而且人口超多，
人口
很恐怖的多，而且像我朋友是三峡那边的仲介嘛，他说他们那边释出量很少、欸、他们像我们以前做台北市这边，我记得一个经纪人大概委托就是库存可能
基本上下
三十算多了，
对，
以台北市来讲三十算多，没有那么好签委托，大概十几间到二十间算基本盘，以台北市，
对，
他们在三峡那边一个经纪人才五六间、欸、然后就问他说这不是很离谱吗？为什么
店都没有库存？
他说没有，因为没有案子。
对，
没有案子接，所以而且一好案件进来也都是用抢的，直接秒杀掉，对，除非价格太贵。所以我觉得好像确实大家以往觉得从化区的一些问题，但是当人口大量进驻，真的需求有起来之后，反而会变成虽然那边量体确实是多，但是卖的反而少，而且拿出来之后也是很快就会被买掉，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状态，其实。
其实这个主要有一个原因啊，因为一个从化区发展到成熟的阶段的时候，
对，
会让买方、哦、住进去之后，他就是会舍不得卖，因为他很难找到像这种环境的，其实我们像现在，其实我们旧市区跟新市区的差异，其实你只要去观察有住过从化区的人，他基本上找房子他一定是找从化区、为什么？因为从化区他太多太多优点了、第一个你像那他们的电线电缆都是地下化，
对，
好，然后棋盘式道路规划嘛、好，然后建筑物他们都会退缩、就是比较友善就是行人的一个空间，
对
啊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我们的从化区里面都是新大楼，建筑物比较新颖，看下去就是所谓的一个市容比较舒服，对啊，旧市区你就会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房子老旧拥挤脏乱，甚至可能就是有一些险恶设施你都有一些顾虑啦，所以很多很多人他们住过从化区之后他们是不愿意再回去旧市区的，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现代人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向往就是一个所谓的居住品质，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什么都比较大，
对，
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去如何找到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很重要，像从化区而言、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像从化区它就是对有假设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它就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环境、
真的
为什么、
对，
我举例你当你想象说有小朋友你推着婴儿推车，你在旧市区你看那个推车在那边搬上搬下，
对、
多难走，还是机车乱停违停、但你在从化区它的骑楼道路就是 很舒服、然后从化区再来就是都绿化、它的植栽绿化就是看的都很舒服、但是你旧市区它有时候就是垃圾还是有一些比较脏乱的一个环境，还是一些我们早期的一个所谓的一楼违建的部分、
其实不止一楼了，就是楼上也是你推我推大家推，
对对对，就是 整体的影响都有差，那从化区它当初的规划它就是会保留政府在规划从化区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一个公共设施，所以你们去注意很多从化区这个东西叫公园、公园不只给小孩还是老人还是甚至我们平常的任何一个人要休闲运动就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去处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常在说当你了解从化区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回去旧市区、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在跟客户讲，你只要从化区还没发展起来你看不到东西、等它发展起来的时候你想买已经有时候都来不及了，
确实
确实大致上是这样。
刚刚你有讲到公园啊，那个翠北这边的公它这个绿化或是公园或是小学的 它里面 有小学预定地吗？
他有小学预定地，
是在哪个区啊？
他在那个第一区。
哦、OK，
对，第一区。但是我们这样子直接讲好了啦，现在少子化哈，我们直接讲
就留着预定，
因为你少子化，每个学校都招生都有问题的。
对，
你说在翠北里面是不是会盖个学校？ 我这个是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嗯嗯，
对，但是他这一块地之后被改地目，就会变
就看政府
了，其他的东西公共就是用地，
嗯，
这个就不一定。那、啊、你说会不会盖学校？我是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学生要读。
对对对 对。
公园的话，好像也是在比较大的公园，好像也是在 第一区那边。
其实我这样子讲好了，公园哈，那个江翠北侧最大的公园就是河滨公园。
哦，
对，
对啊，其实现在河滨公园跟以前的河滨不一样，
现在规划的都很好、嗯，
现在规划的很漂亮。你就是你只要假日，真的不妨就是六日，
嗯，
好去河滨公园
走
一趟。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嗯嗯嗯，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讲对买方来讲，假设今天我我们分类好了，就是今天譬如说我是买屋主，第一种就是我可能是两房的应该是或是应该说1500万。
对，
是
应该说我想问翠北的两房跟三房可能带车位大概总价
入手价
总价会落在哪里？
两房哦，你看是怎么平行的两房？你要25平行的两房，还是说
就一个 range 30平当然也可以两房、啊。
20平以下的两房，因为现在建商、建商很厉害，他有一些当初我们看到的套房产品，
他都隔两房、啊，
他也办法给你划成两房。
嗯，有有。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看。就是
可能全幢至少有个
标准一点，
二十五六平。如果你在第一 F 区，可能总价都要抓到，可能要1800了哦。
哦，要1800，
因为从化区有一个特色，你就是要配一个车位。
是，
对，
你一个车位至少就我们就先抓个230万，
230，
对，均对，我们就抓个均值230万。
嗯。
对，所以你一个总价就吃掉一个车位的价格。
嗯嗯嗯。
哎、
嗯、
呀、啊，然后你看，像我们1800，你再扣掉一个230，
嗯，
大约就1500多嘛，对不对？
嗯、
对。啊，你再除以25平，其实差不多啦。
嗯嗯。
对。
所以现在翠北如果要买一个稍微比较标准一点两房带一个坡平车位，大概要1800的预算，
大概抓1800。
三房可能就是要
那
2000。
三房带
车。三房现在我们都会抓个可能要2200到2500会比较安全一点。而、
嗯
啊、其实现在的需求，买方我们遇到太多的说，哎、欸，要2000万左右的三房。
对，
但是2000万左右的三房在去年很好找，但是在今年7月以后
找不到，
特别难找，几乎找不到。
是为什么？嗯，
哎、欸，
被买光了。
第一个就是在7月1号以前嘛，啊，我们就是房地合一税2.0，那时候该卖的屋主。哦、就是比较投资性质的屋主，他们想卖都赶快卖了。
对，
啊，现在就是要拿出来卖的屋主就少了嘛。
嗯、
然后人家常讲嘛，物以稀为贵嘛。
嗯、
然后当市场上少人在卖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容易卖比较高。
了解，
就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刚才讲两房，标准两房带车翠北可能1800上下的预算，
嗯，
三房带车可能2200到2500的预算。
这样子抓，我们抓宽松一点、
嗯，
会比较好找。你假如说要2000万，我要找三房车位，可能找得到，但是它可能就
条件不会太，
变成说小三房，
嗯，
对，就是可能会变30平左右的，
可能有些抗性，
对，还是说低楼层，还是说没有像你那么喜欢的案子。
嗯，
对，
嗯，了解。那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同样这样子的价位啊，就是我们讲这样子两房1800，三房2200之类的，你会比较建议说买方他们可能在看板桥，我要买翠北的从化区新房子，还是其实这样价格我可以去买旧市区的比较中古一点的大楼？你建议给一个不管首购或换屋主来讲、
其实我这样子说好了，其实我们回归一个重点、还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嗯
嗯，
第一个我们先看出我们的预算，
嗯，
哦，啊，跟我们就是家庭的使用空间，哦，到底要多大？
对，
嘿，我们再去判断说，哎，我们要选新房子还是选旧房子？啊，因为新房子现在普遍来说，它的公设比一定是32%以上。
对
啊，哦，啊，可能有些案子比较少啦，可能有机会32%以下。
嗯，
那、啊、这时候你其实一个坪数的，就是权状登记坪数里面，它有蛮大的部分都是被公设吃掉。
当然，
所以室内的使用面积就没有那么小。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去评估说，哎，第一个我们的预算，好、哦，买新房子会不会负担太大？
对，
但是又很矛盾的就是，我们买旧房子的时候，你又要去想一个东西，现在它的装潢修缮费用非常贵，
也要算进去。
这时候你要去 算进去说，哎，我今天花这一笔钱是不是值得？
嗯，
因为我今天可能花个，我们今天一个旧翻新啦、啊，我们一个房子基础的工程旧翻新，就是水电管线哦都换过啊，瓷砖什么敲掉重贴啊，厕所用一用，我们这样抓一瓶至少5到8万，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基础工程。啊，这时候假设以30坪来说的话，哎，你可能就要花150到250左右嘛。
对。
啊，这时候这个东西装潢的部分，它就是自备款。
嗯，
它没有办法贷
款。贷
款。对，这是一个部分。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考量，哎，我要大坪数，就是空间大一点，但是因为我换新房子可能会超出预算。
对。
这时候就会比较。就要就是两难的，就要做取舍了、
嗯嗯嗯。
真的是就是人家常讲的五级赫伯冷赫嘛。
嗯
哎呀、啊，当然是说、欸、我们预算足够，我们当然是、欸、当然是选新房
是
最好。因为我举例，就像今天你买一台中古车，你花了一大笔钱全部给它旧翻新、
嗯，
但是它就是中古车，
对，
它的性能永远跟新车是不一样的。
嗯，
这时候我们买新房子，它的好处就是说，哎、欸，我们基础工程它都替你做好了。啊、假设说是换屋族群，你原本就是有旧房子的，哎，我们旧房子卖掉贴一点钱、
嗯、
你就是等于把你那个装修的一些费用加进来拿去买新房子，其实有时候对换屋族是划算的、
嗯、
因为板桥目前有个现象，它中古屋不便宜、
嗯、
它的价格其实我们这样讲
支撑很强啊，
对，在板桥江翠跟新埔的这个地段，我们只要讲这两个地段，因为它算是比较临近那个我们翠北的第一 F 区。
对，
你只要看过中古屋的，你再来看我们翠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翠北的房价怎么那么便宜？
对对，
因为中古屋它的价格其实都很贵、嗯，以前板桥的房价真的都很贵。
对啊，
以前江翠捷运站，你基本上大楼没有六字头不好买。
嗯嗯，
对，但是你说真的。就算我翠北现在六字头，其实对有一些住江翠住久的人，他们觉得好像也不贵、
欸嗯。因为换新房子。
因为换新房，因为他说我的房子、欸、住20-30年的、
嗯，
我卖掉还卖，可能卖个55万。
哦、
但是我搬进来翠北、欸，我可能只要贴个5万块，每坪贴5万块、嗯欸，我算一算，
就像装潢成本
一样、欸。其实我这
样
装潢成本、嗯，但是我又住新社区、
嗯，
然后你看我们新社区有物业管理，
嗯、
然后、欸、我们住户的一个水平又比较平均一点，
嗯
欸啊、整体的社区又比较有质感、啊，至少我们10年内房子是不用再花任何的费用，
生活圈没有差很远。
对，生活圈没有差很远、啊、因为。我今天住进一个从化区，因为我这个环境我更喜欢。
嗯、哼哼
然后我要买什么的，欸、我在骑车还是说走路去旧市区买就好。
嗯
欸、好像也没有失去所谓的生活机能的部分嘛、
嗯嗯。
对啊，
了解。
所以这样听起来，翠北也是蛮多这种周边的老住户搬进去的现象，也都是有。
其实翠北像蛮多周边的老住户搬进去特别多，
嗯嗯嗯，
尤其像一些一级建商，像润泰、
嗯
哦，像中泰这种比较一级的建设，像九泰、
嗯，
就是很多老江翠人还是老新埔人。
嗯
他们
直接
搬进去，
搬进去、
嗯
哎，然后等盖好之后，哎，我旧房子看要出租还是卖掉，哎，我只要贴一点钱，但是哎，我可以住更好的一个，就是提升我们所谓的居住品质。
嗯嗯，
大致上
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状况。我觉得要有当地人认同的从化区比较容易起来。如果当地人都难以认同的话，我觉得就都外地人进来，你说到底是不是自住之类的，我觉得会很像我那时候喜欢央北的是因为都是、
嗯、
很多都是在地自住客搬从旁边旧市区搬进去。
对、
嗯、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板桥、嗯、我们这样不要说板桥啦，我们在整个大台北都会区、
嗯、
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那个都更不易。
对
对，
好，所以你在有一个新兴的从化区、
嗯、
它难得有新房子，那、啊、这时候就是提供我们一些旧市区的住户一个新的选择。
嗯，
那、啊、像我们今天翠北、哦、它为什么会那么热，它其实就是板桥最后的算是比较
最后一块地，
也算两块从化区啦、嗯、一块是在亚东那边就是远东通讯园区那边之后也会发展
真的好远了
对那稍微比较后面一点点、
嗯、
对啊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翠北嘛那、嗯啊、可能之后还会有福州地区但是假如说以比较精华的地段翠北可能就是最后一块的宝地了、
嗯嗯、
对你要那么精华的路段然后又是一个新兴的一种城市的氛围可能就是翠北这边能满足那个嘛、
嗯、
一般的消费者
是
对啊你像土城暂缓从化区据我了解啦、
嗯、
土城那边的屋龄平均海山捷运站那个区块嘛金城路、
嗯、
平均大楼屋龄都二十年了、
嗯、
啊当平均大楼屋龄都二十年了这时候就会有所谓的换屋需求、
嗯、对
啊相对的为什么土城暂缓会卖得那么好其实很多换屋族群、嗯、
当地在换
对当地在换屋对、
嗯、
其实像最近这几年的从化区包含三重央北其实很多都是在地客、哦、先买一波、
嗯、
就是换屋需求、
嗯嗯、
对因为他们觉得因为以前的房价真的很贵、
嗯、
在那个2013年我没有记错房市高点
102没错
对, 對那时候房价任何一个区块超贵、
嗯、
然后在2017年左右房市落底、
嗯、
那从化区大家都刚开始推出嘛、啊、因为建商他们要生存嘛
對、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建商让利、
嗯
哦、直接打七折、哦、这样子吸引所有的那个买方到各个从化区所以这也是刚好就是一个很多换屋族的一个机会点、啊
嗯
啊、有一些他就想、欸、当时的房价、欸、我可能卖50万哎、欸，我怎么换到从化区可能40几万
还比较便宜
还
比较
便宜还有人家常讲的哎、欸，我换去新房子结果还要找钱
找钱、嗯、
对就是这样、
嗯、
对
okay,
所以听起来真的整个听您这边分析起来我觉得翠北真的是可以看如果
听众们有这个需求、啊、
对听众们有这个需求然后当然工作就是因为自住当然毕竟是有一些我们常讲非理性层面、啊、你可能工作在哪里爸爸妈妈在哪里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有想要换屋或首购来讲其实翠北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有成功的从化区为潜力去看只要人口进得去其实生活机能就会起来生活机能起来人口就会更愿意进去、
嗯、
它是个善的循
环它自住的买盘就够强
对所以我觉得听起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那也很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个翠北从化区的很多的内容跟秘辛那如果各位听众对这个江翠北侧还是有更多的疑问或是问题、
嗯
或是有想买这边的房子的话、
啊、真的对案子有兴趣的话
对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各位听众可以直接联络我们的王副理、嗯、我们会在下面的贴文留下这个王副理的联络方式
对
可
以及粉专粉丝专业
粉丝团全部留在下面大家可以直接联络
对啊如果听众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帮我们留言那我们也可以再询问你们再回复给大家
对 OK
好的没问题、
嗯、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
拜